郑孝胥来找川岛芳子，他们两个人呢，准备联手劝说溥仪，叫溥仪不要坚持，非得做皇帝，当总统做执政不一样吗？川岛一开始满口应承，帮着郑孝胥。郑孝胥感恩不尽呐、在手指子上一伸手，撸下个大戒指，送给了川岛芳子。这戒指是溥仪赏赐给郑孝胥的，价值连城啊！这川岛虽然不缺钱花，也是见着好东西眼开，非常非常高兴。当天晚上，川岛芳子冷静地想了想，此事不妥。郑孝胥把经过都跟自己谈了，他知道现在溥仪钻了牛角尖儿，九条牛也拉不回来。你说我舍着脸去劝他，万一碰了南墙怎么办？让人家给撅了面子，这事儿就不好进行了。他左右盘算，怎么办呢？不去吧，答应郑孝胥了；去吧，怕撞墙。哎呀，这个女人真聪明，后来想个主意，这事儿不能操之过急呀。我跟日本人讲话都比跟溥仪讲话方便的多，所以第二天一早，他来找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。见着他们俩之后，他把心里的话说了，说目前的事情最好不要顶牛。溥仪这个人我非常了解，别看他懦弱，但是非常迂腐和固执，一旦钻了牛角尖，这事儿麻烦他。咱缓些日子，话是开心锁，这事儿你们也不必着急包到我身上，有了时间我好好的劝说劝说他，他往后退一步，这事儿不就达到目的了吗？如果操之过急，欲速则不达呀。板垣说，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，不然就把他干掉，另换一个。川岛一乐，事情紧急，现在就筹划建立满洲国呢，就找一个人哪那么方便呢？这合适的人选难寻呐，先将就吧。如果操之太急，对你我咱们都不方便。最后土肥原也劝这板垣先等些日子再说，板垣也就同意了。之后川岛把这意见又转告给郑孝胥，郑孝胥一听，行啊，只要日本人不坚持，这时间不逼得太紧，都有回旋的余地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郑孝胥也点了头了，反正他把川岛芳子给拉住了，将来一旦有麻烦，把这川岛芳子推到前边去。那么这件事情咱们暂时搁到这儿先不说，咱们翻回头再说抗日救国会的事儿。前文书您还记得吗？张学良被逼无奈，下了撤退的命令，放弃了锦州。为了保存实力啊，把山海关外大片的土地全放弃了。当时的场面十分动人呐、军队也哭，老百姓也哭。有的人就说：“天哪，这怎么得了啊？日本人为所欲为，想占哪儿就占哪儿。我们偌大的中国，这么多的军队，就打不过个小鬼子。看来中国早晚都得被日本给侵占了。”我们家也没了，国也没了，今后的日子可怎么个过法？老百姓是哭声动天的。可是国军撤退之前，张学良暗中命令黄显生做好撤退后的准备。那还有什么准备？地方上有不少武装力量啊，有地方的民团，又有散落的军兵， 另外还有不少的土匪，这些人如果联合起来，足以跟日本人干一阵。张学良指示黄显生做好了安排，你再到北平来。这黄显生和熊飞两个人联手，首先就找到锦西一带的民团，有个头领啊，此人姓赵，叫赵品三，他是大团的首领，威望甚高。通过这个赵品三，又找到亮山，叫刘纯起。这亮山是怎么个意思？他是个大土匪头子，在锦西一带赫赫有名，提起他来无人不知，是无人不晓，那跟老北方都是并驾齐驱的人物，想办法把他也给找来了。黄显生和熊飞两个人给做了一番动员工作，说二位啊，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，现在国难当头，我们应当捐弃前嫌，同心协力打日本鬼子。国军虽然是撤了，迟早我们还要回来的，希望你们二位发挥力量，为国家做点贡献。赵品三把胸脯拍得呱呱直响，黄部长您放心得了，我是中国人，我在这块土地长大的，我誓死要保卫国土，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，这个您尽管放心，我的民团要联合起来打日本鬼子。这个刘春起也是一样，亮山呢、啊、站起来把脑门子拍得啪啪响，黄部长，过去我是土匪，现在我要改邪归正，这是大好的机会，我为国家为民众尽一份力量，这是应该的，您放心吧，从今以后我不抢不夺了，只要是抢夺就抢日本鬼子，跟王八日的干到底。但是我们困难重重啊，也希望国军给予支持。黄显生当时给他们留下100支枪，子弹若干，拨了一部分经费和军需用品，让他跟赵品三二一天作五分了。当时的枪支弹药是至关重要，人多枪少，那这100支枪虽然不多，也解决很大的问题，两个人深受鼓舞。之后黄显生和熊飞撤了，这赵品三和刘存起怎么说的怎么干，俩人马不停蹄呀、啊，派人送信传帖子，集中人手准备抗日，他们干的是热火朝天。翻回头咱们再说锦西县的县政府，由于张学良下令撤退，军队武装警察哗全撤走了，当时的锦西县变成了一座空城，就剩个县衙门摆在这儿了。县长姓张，叫张国栋，这张国栋今年呢50岁挂零，他在这个锦西县做了10年县长了，这10年他搂牢了银子了，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此人不学无术，没什么本事，他们家呢攒了点造孽钱，花了10万两银子买的这个官儿，其实在旧社会这也不新鲜，当官就能发财，要想发财就得当官，投入点资本去早晚能赚回来，他就赚个大头的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，一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，这还得说清官，那贪官就更不必说了。因此这张国栋在任上这10年搂的那钱海了，巧立名目，是巧取豪夺，自己买房子置地开买卖，在这锦西县有一半的买卖是他们家开的，有银号，有绸缎庄，哎，有烧锅，哎，等等的吧，什么买卖都有。就是他 现在一看国军华夏全撤了，锦溪没人防守，俨然成了空城了，他可害了大怕。往往有钱的人呢，他都胆小，何况是他呀。哎呀，这张国栋是日夜不安，心惊肉跳啊，早晨起来往椅子上一坐就犯愁。现在这县政府也甭办公了，也没人打官司告状了，大敌当前呢，日本鬼子占了锦州了，一出溜就到锦西呀、啊、如何是好，如何是好啊。他把这朋友也是他的秘书叫刘世清给找来了，他问刘世清：“世清啊，你帮我参考参考，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时局动荡，现在咱们成了没有爹娘的孩子了，如何是好啊？”县长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我没主意了，有主意我能问你吗？县长啊，我是有什么说什么。您看见没，有权有势的人都跑了，撤到北平去了，人家不吃眼前亏，不受小鬼子的气，可不跑的都是窝囊废。我说县长，您呐干脆跟那些人学得了，赶紧打扁行装，放弃这个县长也跑吧，我陪着您到北平待着，看看时局的变化，然后再说。哎，我说世清啊，你说的容易，我都考虑过数遍了，谁都能走，我能走吗？我家的买卖都在锦西，我家的房子，我家的地，我家的一切一切都在这生了根了。你是知道的，前些时咱们印了不少钞票，这是奉省政府之命印钞厂印的，数目是600万呢、啊，刚印成还没上市呢，这钱也不要了，咱就跑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事情啊，谁能走咱不能走。那你要不走就有一个办法了，你说什么办法？投靠日本人呗。啊，你叫我当汉奸？县长别说的那么难听啊，户籍不为偏呐、啊，人都是自私的，现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你还管那么多干嘛？汉奸不他也得活着吗？那您说怎么办？走又走不了，日本人眼看要来了，咱就得投靠日本人了。那太危险了，那日本人不得杀了我吗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您打听打听，凡是投降的依靠了日本人，不但不受加害，相反的还加官晋级。拿过去的省主席张世义来说，一贯反对日本人，后来叫日本人给逮住了，他不投降，日本人给他上刑，好悬没把他喂了狼狗，后来他也投降了，日本人倍加重用，依然叫他做了辽宁省省政府的省长啊，哎，照样吃香的喝辣的，何况是您呢？只要您舍得点东西奉献给日本人，日本人一定会重用您的。汉奸不汉奸的那算什么呢？以后再说吧。
哎，这
也不失为一条上策。是啊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锦州离这不远，我冒点风险替您联络去，哎，您看怎么样？世清，事到现在了，你我要多加关照啊。过去可能我对你也不怎么太好，你多加担待。县长，您怎么这么说呢？您对我恩重如山呢。我感恩戴德呀，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。世清啊，你记住，明天一早你到财政局把新印的钞票600万通通的提到县政府来，以备不时之需， 全都装成箱子。日本人如果用咱们，咱就老实待着，一旦不用，咱还得跑啊，做好撤退的准备。
行行行，我一定照办。
说这话也就是第二天，他们两个人正商议去拉钱的这功夫，门一开，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，俩人抬头一看，吓了一跳，不认识。一看此人身材高大，没有两米也差不多少，长得是膀炸腰粗，胸脯子像靠俩大碗相似，帽子戴到后脑勺，脑门的秃光震亮，大脸蛋子，连蹦胡子，环眼浓眉，能有50岁挂零吧，腰里杀着板带，横插着一只盒子箱，手里拎着一只盒子箱，是全副武装，两只大脚跟旱船差不多少，突然出现在他二人的面前，他俩能不害怕吗？心说门口站岗的都死了，怎么不通报一声就闯进会议室呢？其实他们哪知道，门前站岗的早就被来人给打倒了。来人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带着一伙弟兄，把他们缴了械，都换上人家的人站岗了，谁还能通报他呀？这县长吓得往椅子上一靠，你是什么人？我的县长大人，连我你都不认识了吗？哎，我还得向你通报一下我是谁。在下姓刘，叫刘纯起，有个小小的匪号叫亮山
啊。
此人不报号还得罢了，一报号把这县长吓得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，这刘世清扑通就跪下了，磕头好像鸡千岁米。
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好汉，原来是好汉英雄，爷爷饶命，爷爷饶命。
吓得这位县长张国栋扑通也跪下了，也学刘世清那也一个劲儿磕头。书中代言怎么叫亮山呢？亮山呢是匪号，因为他这脑壳长得特殊，前半截没头发，可能生理上有缺陷，锃光瓦亮，所以送个匪号叫亮山，这多好听。他也是锦溪县的人，自幼家贫呐，苦孩子出身，从小给人家扛活，放猪放牛打零杂，叫人家东家使东换西，苦大仇深。后来好不容易念了点书，由于家里环境困难，3天2天逃学。逃学干嘛去？他跟张作霖有点类似，走乡串镇去听书去。当时在辽西一带啊，走乡串镇说书人很多很多的，他就爱听书，一听还就入迷。从说书先生的嘴中，他学到不少知识，什么《水浒传》呢，《三国演义》呀，各种英雄好汉、武侠小说啊，他知道的不少。他一边听着，一边热血沸腾。他也学古书上那些英雄好汉杀富济贫的事迹。暗下决心，等我长大成人之后，我也要学他们，我也要做一名英雄好汉。后来到30岁那年，果然他认识了不少豪杰英雄，可是想叫他当土匪，他还下不了决心。有一次，三家的警察派出所的所长，这小子不是东西，这小子姓耿，叫耿扒皮呀，抢男霸女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刘春起得知信儿之后是气炸连肝肺，决心为民除害。你说他多大的胆子，领着一伙人把派出所给砸了， 把那所长姓耿的活活的给打死了，还抢走了几条枪。这件事情遭到通缉啊，他是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，最后没办法，一狠心当了土匪了。顾子仁送绰号叫亮山，他是有名的义道，过去听书学来的东西他都使上了。他是不杀穷人，不欺负穷人，杀富济贫，做了许多许多好事。因此在锦溪这一带，一提起亮山来都挑大拇指，有了困难都找亮山，他是人缘最好不过呀。那县衙门接到省府的指示，也捉拿这亮山，四外贴布告通缉他，多少年未能如愿。这位县太爷张国栋能不知道吗？人没见着，名早知道。今天没想到这杀人的祖宗突然出现在眼前，他能不害怕吗？心说倒霉倒霉，真倒霉，没死到日本人手里，先死到亮山手里了。可是到现在为了求生，就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。亮山看了看他们俩，看你俩这个熊样，今天我来县太爷，我有一件事情求你，你得给我帮帮忙。好汉爷爷，有话您尽管吩咐，凡是叫我办的，我能办的，我是尽力而为，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爷爷您说。张国栋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可不是土匪了，我是抗日救国军，我要打日本鬼子，我手下的弟兄全都要打日本鬼子，往后你见着我就管我叫好汉英雄，抗日的英雄，明白吗？是抗日的英雄，我知道了。抗日不能耍嘴皮子，得动真格的。爷爷，我现在缺少经费呀，管你借俩钱花，这钱可不归我，归抗日的军费。听说你最近印了一批钞票，价值600万，全提出来归我，怎么样？这张国栋心说，他耳朵真长啊，昨天刚印出来的钱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一定有人泄密了。我说抗日的英雄啊，这个话得这么说，这钱他不是我的，他是士绅们大家的钱呢、啊。我要都给您了，我没法向士绅交代，咱这么办吧，我拿出一半给您，您看意下如何？